那我们今天再继续看罗马书，罗马书第几章？你们还记得吗？
14章。
对。我们继续看罗马书第四章。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是因着你从起初就爱了我们，而且这爱是永远的爱，不变的爱。主啊，真是在这新年的开始，我们心里面真是充满了感恩，知道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又快回来了，看到各样的景象，我们的心正是迫切地等待救主回来。正是今天的世界越来越走下坡，人的德行越来越堕落，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主的恩典。主啊，你对愿意投靠你的人何等的信实，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主啊，你说当你再来的时候，你要把我们属于你的人完全接到你那里去，你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当我们与你同住的时候，那里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哀，所有忧伤的事都成为过去，也没有疾病和死亡。主啊，我们何等向往你再回来接我们，而且你那永远作王的光景。巴不得我们今天得到了这位救主，就真是愿意从心里面让你在我们的心中作王。主啊，你坚固我们心中你自己的宝座，使我们的生命不再知道是，或者说误以为还是属于自己，因为我们是你重价赎买回来的，已经是属于你，而且把我们从罪人的地位高举成为那尊贵王后的地位。让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我们就懂得在这末世的时候如何的为你活。愿主你施恩，谢谢你借这本圣经教导我们你何等的爱我们，这救恩是何等的奇妙，巴不得我们真的能够像保罗一样，既然从最终被你拯救了出来，我们就真是大胆的随处为你做见证，让我们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福音是赐生命的福音，这生命是给我们新盼望的福音。我们求主你让我们懂得你的心意，也明白这福音的价值，我们就知道让我们生活的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了。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着耶稣基督的圣名。哦，可能我们有一阵子没有查经了啊，所以我稍微复习一下罗马书的第一章。其实从第一节到16节就是这个全书的一个介绍。我曾经告诉你们说，从第一节到第7节其实是全本书的一个浓缩，这种重点。所以保罗他讲到他自己实在是不配来传这个福音，他原本是无知的，是顶撞耶稣的，是拒绝基督教的信徒的，甚至于迫害基督徒的。可是他今天得救了以后，他甘心情愿的要做神的奴仆，这个仆人是奴仆。讲到这个福音，这7节里面是 福音的重点，我稍微复习一下。这个福音不是保罗造的，甚至于也不是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以后他自己所说明的一套的救法。这个福音是其实神从起初就立下的计划，而且这个计划就在从前的旧约的先知书里面已经应许了。换句话说，福音从起初都是神的计划，不是人的想象或者人的计划。讲到这个福音有一个重要的对象，我们信的就是这个对象，你有了这个对象你就得救，没有这个对象你就没有得救。所以这个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这个救主。第三节告诉我们这个对象是谁，就是神的儿子。这个神的儿子他是很奇妙的，他是100%的是神，但是他来到地上拯救我们的时候，他是100%的也是人。因为我们这些在最终堕落的人，被处死等待将来最后审判的这些罪人都是人，所以他必须自己也要成为人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但是这个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在神的预言的里面说他是犹太人第一个神所拣选的王大卫的后裔。所以假如说耶稣说他是人，假如他追溯他的那个他的出身不是大卫的后裔的话，他就不可能是救主。所以在旧约里面已经预言了他一定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他是一个王族出身的一个人，同时他也是神。神为了要证明他是神，所以就让他是唯一在人类里面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这个从死里复活的这个能力就证明他是带着圣灵的能力，他是神的儿子。他把福音赐给人，完全是给人的恩惠，不是因为我们中间有人品德好，做人很合乎道德，他来救我们。他是要救所有的人，他要给我们的是恩典，没有一个人配得他的救恩，都是白白的从他那里领受。而且他这个福音叫万国的人，不是只是犹太人，叫全世界的人，只要信了他的名。他的名是什么？他的名是神的儿子，他的名是弥赛亚，他的名是救主。假如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就是这个救主的话，我们就会在神的话语上会幸福。幸福，幸福的意思就是 obedient， 我们就会从心里面要顺服他的话。所以你到底是真信还是假信，就看你是不是有一个真正顺服神的心。有很多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他们其实是蒙召的人，神早就知道，在他的智慧的当中他也晓得要救哪些人，所以他就一开始就跟罗马的教会的基督徒说，你们也在其中，你们也是蒙召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偶然的事，神从起初就知道，他知道了他就召我们来，召我们来也就称我们为义，称我们为义的又叫我们成圣而且得荣耀，都是神的一联系的计划。所以保罗说，我今天要写信给你们这些蒙恩的人， 你们这些蒙恩的人，你知不知道你今天在神的心中是多么的被看重？在第七节的下半段说，有神的恩惠，有神的平安，是从父神我们耶稣基督那里归给你们的。所以这七节其实就把全本罗马书十六章的重点讲到这里，然后他就分一章一章的来解释每一件事情。他就一开始他就讲到保罗他自己今天一个悖逆的人得救了，多么的愿意把这恩典分给属于神的人。十六节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尼尼人。这个福音是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一个改变人生命的一个福音的信息。在神的心意里面，不仅是要救犹太人，也要救所有的外邦人，但是问题是在乎人。人怎么样呢？人陷在罪中，人在罪中跟神隔绝了，不仅是不愿意来悔改信主，而且他还神跟他讲，他还不相信。所以在今天的光景的当中，对于全世界这些不虔不义的人，神已经在他公义圣洁的品格上已经给世人有了审判。神的愤怒已经从天上显明出来，换句话说，因着罪全世界的人都受了审判了。讲了几个原因，人信了不愿意信神，其实神早就向人显明了他的存在和他的大能和公义。从哪些方面呢？从两个主要的方面，一个是显明在人的心里，人的心里面有良知，心里面你就算没有读过圣经，你也知道骗人打人自我中心是不对的，从良心上你有良知，而且你也在冥冥中知道有一位全能者掌管一切。但是你虽然良心里面有感觉，应该有意识，你就常常过一个昧良心的生活。第二个，神向人显明有神的同在，就是借着他的创造，这个宇宙，你就看这个宇宙他所创造的是那样的有条理，是那样的美丽，是那样的有规矩，你就看到这个宇宙的完美，你就晓得必定有一个创造者。但是人心里面是晓得有神，但是多半的人都不把神当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甚至于因着神造人的时候，让我们心中是有一个需要，是有一个本能要信靠一位全能者的那个需要的心态，但是人就是不来好好的听神的话，来信靠这位真神，结果怎么样呢？倒反而为自己造了一些自以为有需要的一些偶像。所以人造偶像是因为悖逆神而造的，因此不仅是拜偶像，而且因着拜偶像，邪灵的控制也就放纵情欲。所以在第一章就说到外邦人所有的这些罪恶，不仅是放纵情欲，使他们歪曲了性的功用， 产生了同性恋的情况在他们的生活的当中，同时他们的心也变得邪恶，在人际中间产生了不能够相爱融洽的一些光景。没有神的人，他们常常是带着贪婪、恶毒、嫉妒、凶杀等等等等。那第二章就讲到，不仅是外邦人是有罪的，其实神所拣选的这一批犹太人也是有罪的。或者有一些人他觉得他凭良心也不愿意做坏事，做的一些事情比别人好，所谓的道德比别人好的这些人，他们有没有罪呢？他们同样是有罪。他们的罪在哪里？他们是论断人，觉得他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他们以为他们自己就很好，其实他们的好在神的眼光里面看起来差得太远了。所以在审判的神的面前，假如你的生活不是追求那永恒的善良的，你将来就必定要受审判。那讲到我们在这位爱我们的神的面前，神也不愿意我们就这样的堕落活在罪中，因此他要来救我们，他要来使我们称义。他要让我们称义的方法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他来是让我们是因信称义。犹太人虽然是有神的律法，因为拣选了他们，借着摩西把律法给了他们，所以当保罗说犹太人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都是有罪的，所以犹太人就问，那神拣选我们也把律法给我们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保罗就说，其实你们这些蒙拣选的犹太人大有益处，所有神的恩典都在他的律法上，都在他的话语上说清楚了。假如你们好好的读神的话，而且也遵行神的话，你们就能够得益处。但是并不是你们只是读而不行，所以是要行律法，而不是要懂得律法，只是晓得律法的知识不够，你们要能够行律法。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在我们这个人在堕落的当中没有办法行出律法的要求。所以第三章二十节是个很重要的关键。第三章告诉我们，全世界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义人。第十节说，连一个都没有，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没有一个。那神给了律法给犹太人是好的，假如你能够完全的遵行，那就好。但是问题在哪里？二十节，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的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那律法是好的 perfect 的标准。我们虽然犹太人虽然知道律法，或者我们这些人也听过神的律法，你要去靠自己的力量做，做不到。那这个得救的方法是怎么样呢？所以从二十一节，神要解决的方法就从二十一节一直到第五章，就讲神为我们预备了好的福音。这个福音他再一次向我们说，是在旧约的时候神已经向罪人启示了。二十一节他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所以人得救 不是靠行为，不是靠遵行律法，因为人的行为和要想遵行律法是没有那个能力，没有那个要遵行神能够达到得救的标准的那个能力。所以神要让我们能够称义的方法是什么？是因信耶稣基督，就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如今神却借着他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白白的称义。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得救，只有我们来信耶稣他所成就的。主耶稣神的儿子，他来到地上成为像我们一样的罪人的样子，但是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他来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因着你的罪我的罪，他自己从来没有犯过罪。所以二十八节，三章二十八节就说，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而且他不只是要拯救以色列人，他要拯救全世界所有的人。所以在第四章，我们其实在放假之前已经开始说了，他就用例子来向我们解说，人称义不是因着肉体所做的什么功夫啊。我来读一下啊，我从第一节读到十二节啊。我们放假之前稍微读了一下，不过我再来读一下。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常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隔离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隔离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隔离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隔离的时候呢？不是在受隔离的时候，乃是在未受隔离的时候。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前面我们也曾经讲过，第一节到第八节就讲到人称义，不是因为人的行为。假如说人称义，我们称义的意思就是说在神的面前算为无罪，算为是个义人呢，神就称我们为义。换句话说，也就是得救了。人要得救不是因着行为。他们用亚伯拉罕和大卫来做例子。我曾经都讲过为什么要用亚伯拉罕来做例子，因为亚伯拉罕他在犹太人的当中是被尊重的，他犹太人都公认他是他们的祖先，他是也是他们的信心之父。但是亚伯拉罕所生活的时代是远在神借着摩西给他们律法之先几百年，所以还没有律法之先，亚伯拉罕已经信神了。所以他的得救，他被称义，不是因为他遵行律法，是他的行为有什么好。其实亚伯拉罕也没有什么好的出身， 他是加勒底的乌尔，他的祖先都是拜偶像的，他的为人也不是那样的完全，但是他因为信了神，神在他的身上的确是成为一个他所信而顺服的对象。所以保罗用亚伯拉罕来做例子，他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凭着肉体他没有做什么，律法都没有向他们颁布下来，他能够遵守什么律法呢？没有。倘若亚伯拉罕是因为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假如他能够在神的面前被称义是因为行为，那他一定有可自夸的事，只是在神的面前并无可夸，实在没有什么好的条件。那经上说什么呢？是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他的被称义就是信神。他下面在这个例子里面就用不同的角度来解释什么叫做信神，就算他的义。假如我们被称义是因着行为，是因为做工做好事，那我们得救就没有什么恩典可言呢？所以第四节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因为是你劳碌得来的，那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只信这称罪人为义的神，我们相信神，那他的信就算为义。所以我们得救，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字，信。信神。下面他就会解释什么叫做信神，就算为义了。你只要信这位神，就算为义。第六节他又用大卫来做例子。因为大卫他是犹太人所尊重的，他也是神为他们所立的第一个王。他是在摩西给以色列人律法以后才生的，但是大卫他其实他引用他自己所写的诗，他就晓得就算有律法他也没有办法来遵守。他讲称那在行为以外称神为义的，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这是讲到什么？讲到大卫曾经写了一首诗。我们知道大卫他犯了很大的罪，他犯了很大的奸淫罪。这个奸淫罪还不只是奸淫罪，他犯奸淫罪之先还犯了谋杀的罪。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的里面记载，大卫在做王的时候贪恋了一个邻居的太太，非常的美，八十八，在他看到这个很美的妇女的时候，他就很想把她接过来做他的妻子，然后就想定了方法把她的丈夫送到前方去，让他打死了，然后就把八十八收过来。但是神知道这件事，神知道这件事以后，就特别派先知拿单到他的面前责备他。我们来看一下。当拿单去面对大卫，你犯了罪你还装假啊？大卫他犯了罪以后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他没有向神认罪，他那一年的当中非常的痛苦，也没有圣灵的工作，他是一个诗人，但是在那犯罪的一年当中没有写什么诗，他等于是 在最终就浪费了那一年，而且极端的痛苦，我们可以从他做的诗里面来看得出来。我们来看一下诗篇五十一篇，就讲到大卫他在犯罪的当中，神怎么样的饶恕了他。这首诗是讲到他犯罪以后，先知拿单跟他说的话。指责他犯罪，然后他就在神面前的那种认罪悔改的态度。所以大卫不是一个完全人，也是个罪人。神为什么称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他就是一个犯了罪，知道有罪以后彻底悔改的人。所以从这首诗的里面，我们就看得出来，他真的是懂得神心意，也了解自己软弱无能，看到他在神面前谦卑的态度。第一节，神呢当那个大卫跟拔示巴同时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跟他指责他以后，他写了这首忏悔诗。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爱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出净净，并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人犯了罪以后有罪恶感，大卫很清楚，犯了罪以后不是不知道，犯了罪以后心里面很不安，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第四节就讲到我们犯罪不仅是得罪 人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得罪神，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别人看到我们属神的人犯罪，让神的名在我们的生活上亵渎了神。第四节，我向你犯罪，你看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你派拿单来责备我，其实你真的是公义的神，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他了解自己的软弱，正是我们是罪人，在母腹的当中就带着罪性，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知道自己实在是软弱无能。然后第六节，他了解神的心，他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血更白更白。他知道这个罪，神不仅是知道，他愿意我们里面诚诚实实的承认，让我们能够有悔改的智慧。神也只有神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而且洗得雪白。人犯罪了以后非常的痛苦，所以他就求神让他能够得到那无罪的喜乐。他说，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用药，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人犯罪以后，我们心里面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神的灵是看到人犯罪就离开了，大卫在犯罪的时候圣灵就离开了。我们今天在恩典的时代，我们得救了以后，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不离开，他知道我们犯罪。但是我们跟大卫有什么不同呢？大卫是圣灵离开了他，他没有快乐的灵了。那我们今天圣灵一进来他就不走，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让神的灵忧伤，神的灵非常的难过， 所以我们是圣灵忧伤，就是我们犯罪的时候。所以大卫他求神再一次的给他圣灵有正直的灵，他说不要丢弃我，十一节，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在旧约的时候，他们神会收回圣灵的。求你使我人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要把你的道指救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圣灵。所以他在神的面前许愿说，你饶恕我，你洗净我，你再一次把圣灵赐给我，让我有喜乐的心。我们今天圣灵不会离开我们，但是我们犯了罪，圣灵担忧的时候我们也担忧，圣灵 grieve the Holy Spirit 的时候，我们的心也就很 grieve， 这是真的。所以他就跟神许愿说， 你饶恕了我的罪的话，我就把我这个经历写下来，要指教那些犯过犯的人，使那些罪人不要犯罪归圣灵。这是他在神面前许的愿。所以你就看到他听到了先知的指示，他就有彻底的悔改，从内心里面完全向神指示。所以我们得救的一个关键，一个起点在哪里？看见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只要我们悔改认罪，神就饶恕，神就真正的饶恕。我们来看一下，大卫有这样的悔改的心，神真的是饶恕了。看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就记录这件事情。在392面，神差遣拉丹去见大卫，就讲有两个人，一个是富人，一个是穷人，他们是住在邻居。那个富人有好多的牛啊羊的，但是这个穷人呢，只有一个小羊，对这个小羊啊爱得不得了，还跟他睡，亲切的不得了。结果这个妇人有一天客人来了，他想杀一个羊，不舍得杀自己的，就去把他隔壁的那个穷人的那个小羊羔拿来杀了。然后拿单说了这个话以后，就问大卫，你觉得这件事怎么样呢？那大卫就理直气壮地说，哪有这样的人。你看第五节，大卫就甚恼怒那人，恼怒那个妇人，就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是该死的，他必赏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就骂这个妇人。结果拿单马上就指出来，第七节，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你就是那个妇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太家赐给你，你若还不以为足，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而我给你的你还不够，你跟我说好了，我还会给你。你为什么，第九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何人乌利亚，乌利亚是八十八的丈夫，何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何人乌利亚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飞兵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 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就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拉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拉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大卫对拉单承认有罪，也悔改有罪，可是他的罪一下就除掉了。不过从这里我们也要小心，神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犯的罪我们可以被神饶恕，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再恢复，但是我们所犯的罪，我们却是要得罪的后果。不要以为我们随便犯的罪一认罪就没事了，你看大卫实在受了很多这些罪的后果，他的妃嫔果然是按照这里所说的，他的儿女也彼此的杀害，而且他那个犯罪所怀的胎八十八所怀的那个孩子也死了。所以我们要自己晓得神是饶恕我们罪的神，但是我们随便犯罪并不等于只要认罪就没事，我们犯的罪就要受罪的后果。比如说你随便的在外面犯奸淫啊，跟其他的人生了孩子，不错，你听了福音，你知道了自己不对，你就认罪，但是并不等于你在罪中所生的孩子不会认，不会受苦的。就好像 Alhambra 的一个姊妹的儿子啊，他在13岁的时候被一个朋友带去吸毒，他就吸毒，一吸毒就是十几二十年，没有办法从罪中出来。后来到了一个地步，又去借邻居的，又去偷邻居的，又有一天还拿刀要威胁他的妈妈，你给不给我钱，他发瘾了，没有办法，你不给我钱我就要杀你。这一天的时候，他的妈妈真是痛哭流涕，常常他在教会里面请求我们要为他的儿子祷告啊，我们只晓得他的儿子吸毒，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见到他，要去看他他也不要。后来就在这一天的时候，他的家里的人通通都起来反对这个孩子，然后他的妈妈就带到教会来祷告。在不久之后，就在一次祷告会的当中，我们就看到一个年轻人三十几岁，怪怪的，头发扎了一头的辫子，坐在那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我们就问这是谁，那个姊妹就说是我的儿子，就是我叫你们祷告的儿子。那长老就说来了，很心里面一方面高兴一方面也紧张，怎么样跟他说呢？然后我们祷告提出来，祷告事项完了以后，长老就问他你来祷告会你有什么要为你祷告的吗？他就跟长老讲，他说我要耶稣救我，他说因为我实在被这个吸毒的事情控制得太厉害，是一二十年呢，我真是没有钱，我用不同的方法到处去找钱，太痛苦了，我没有办法继续的下去，我要求神让我从这个中间得释放。他讲完了以后，长老就说好，我们为你祷告。就中间长执会的人就说来，我们来按手，按手为他祷告。他就跪在那个我们祷告的厅的中间，一按手，从那天晚上开始，他整个的生命改变。他那个头发留了一二十年不肯剪了，每次剪剪一点点，剪一点点。他妈妈问你为什么不剪又不洗就扎辫子，他那个辫子是一个告诉贩毒的人的一个标志，我是吸毒的，所以他有那个头发就有人来给药卖给他。所以那天晚上一回去，他就叫他妈妈剪头发，头发就剪短了，而第二个礼拜就跟他妈妈一起来教会。他也愿意跟他妈妈一同服侍，这个姊妹很爱主， 在我们厨房里面常常做菜了什么，他就跟他妈妈端锅子了，拿重东西，但是并不等于他吸毒就对他没有影响，这个毒带给他身体的损害一直到今天，他必须要每天吃药，不然的话就会发瘾啊。但是信了主以后，这个发瘾没有了，他也不需要再吸毒了，但是他就是很软弱，早上爬不起来，早上要聚会爬不起来，常常骨头痛，一直到今天身体都不好。所以你看他犯的罪，他跟神的关系好了，他现在也会来聚会，有的时候常常会帮他的妈妈来服侍，而且每次我们洗礼的那个净池他都会去洗，洗得干干净净的，就暗中在那里服侍神，但是他的身体垮了。所以我们要知道犯罪对我们是有伤害的，虽然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再被建立。于是大卫就按照他在认罪的时候的应许，就写了一首诗。这里两句话就是在这首诗里面写的，诗篇三十二篇，他就写这首诗叫人认识这位神，这位神真的是饶恕我们罪过的神，我们要随时的认罪悔改。诗篇三十二篇六百七十九面，这是大卫写的，他按着他在认罪的时候跟神应许的，他就写诗要我们来在神的面前早早的认罪。第一节他就引用这两句话，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你看不认罪的时候很难过很难过，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他的罪恶感好像神在那里压着他，我的精液消尽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认罪，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你看他写这样的诗歌，把他自己的在最终怎么向神认罪得赦免的经历向人讲。所以在大卫的时候，大卫是在保罗之前差不多一千年左右，已经知道人得救不是因为自己好，乃是得到神的赦免，我们的过失得赦免。所以他在第七节第六节说，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不是靠行为的，是蒙神算为义的是有福的，神把你算为无罪这个人是有福的。他怎么说呢？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大卫的时候已经知道了蒙福是在行为以外的，只要我们认罪我们就得到赦免，主就不算我们有罪，在神的心中我们就不再算是罪人，我们就算为义人。我们的神不仅是饶恕我们的罪，他也不纪念我们的罪。我们做父母的常常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就是第一就是没有什么原则，我们教导他们的时候就看我们的心情， 心情好的时候做了坏事，也就说，哎，怎么这个样子？不要再弄了啊，就算了。但是心情不好的时候，一点点小不听话就打，凭着我们的血气这样的管我们的孩子，神不是，神是有原则的。你犯罪了，你就要对付，你除非彻底的悔改。但是我们做父母的，饶恕了人的罪，我们那个罪当时所有的饶恕，特别是别人对我们的亏欠，但是这个饶恕在脑子里面永远都不忘记。有人朋友占了你的便宜，你永远都不会忘记。你也口里面说，哎呀，我就算了，我就原谅他了。真的吗？啊，第一次可能原谅，第二次再来占你的便宜，你就把他气得要死。但是这位神，我们的神，他原谅，他是真的原谅。我们来看弥迦书第七章，在旧约1092面，1092面。所以神的饶恕真的是福气，他不算为有罪，就不算为有罪了。1092面，这里这个小先知弥迦告诉我们，我们的神实在是充满了恩典和怜悯。18节，弥迦书第七章18节，他说，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18节，他饶恕你产业，我们在神的眼中看为我们是他的。什么叫产业？产业就是应该是很久属于他的。你饶恕这些产业，你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什么时候悔改，什么时候神就饶恕，怒气就消了，而且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不仅是重新怜悯，把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在深海。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他就是那样的一个充满了恩典的神，所以难怪大卫就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今天要得救，这是一个大的福气，是只要我们认罪，承认我们有罪，悔改就够了。所以第九节说，如此看来，我们回到罗马书第四章。所以保罗就说，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隔离的人吗？不也是加给未受隔离的人吗？因为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所以这里看到，神不仅是乐意饶恕人，而且他是要饶恕所有的人。受隔离的人就是犹太人，未受隔离的人就是外邦人。他说亚伯拉罕的算为他的义是什么呢？他是犹太人，他也是因着信。所以这里告诉我们，9节到16节就说，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称义，不是因为遵行宗教的礼仪。宗教的礼仪，我们知道隔离，隔离并不能够使亚伯拉罕得救的。第9节， 他是因为信神，因为信神就把他称为义了。我们还记得吗？神把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吾尔叫出来的时候，那是在创世纪十二章，他那个时候七十五岁，就叫他离开本族本家，因为他的那些本族本家都是拜外邦神的，拜假神的，拜偶像的，神叫他离开他的地方。但是什么时候他才在神的面前称他为义呢？那就是神跟他讲话的时候，神怎么讲他就怎么信。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十五章十二章，刚从加勒底吾尔的时候是75岁，那神应许亚伯拉罕给他应许的时候是85岁，这个时候这就是他信神讲的话就称他为义了。这是以后，15章第1节，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拉罕原来的名字叫亚伯兰，后来信了主以后神把他改名为亚伯拉罕，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神说，我要大大赐给你。他觉得我儿子都没有，你赐给我有什么用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将来我的家业也就是给我管家的。第3节，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以利以谢的后裔就是将来就是我的后嗣了，接受我的产业了。那神怎么说呢？第4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我讲的不是以利以谢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我要给你的是你本身所生的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你看天上的星有多多，将来你的后裔就要有这么多。第6节，亚伯兰信耶和华，就这么一句话，他就死心塌地的就信了。虽然他没有儿子，已经85岁了，没有儿子，神说我要给你一个儿子，而且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这么多，亚伯拉罕就信了。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我们得救是什么？被称义是什么？相信神的话，神的话告诉我们怎么被称义，我们就称义了。但是他85岁因信称义，什么时候他才行割礼呢？是到他99岁才行割礼的。我们看创世纪17章，创世纪17章，这里他要证明亚伯拉罕不是因为遵行礼仪得救的，不是因为受了隔离得救的，因为他在还没有隔离，神命令他们之先，他已经因信称义了。你看17章第1节，我很快的读，就讲到隔离什么时候开始，神命令他们要行的。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做完全人的意思就是 我说的话你不仅是信，你还要顺服。你假如是这样的话，我就让你做多国的父。第五节，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信心之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将来有永恒的国度是从他的后裔而立的，国度要从他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所以主耶稣他不仅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也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你没办法错的。他说要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不仅是应许他有子孙一大堆的，像天上的多呢星那么多，而且你和你的后裔还有永远的基业。然后第九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就第一次要他施行国礼了，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所以这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一个标志，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凭证。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你们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天都要受割礼。这个对犹太人来说，他们男子受割礼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号，是神看到跟他们立约的记号，在一个很容易犯罪的一个器官的上面给他们有一个标志，让他们能够知道他们是与神有约的，他们是属神的，他们是完完全全要靠神的话语，顺服神的话语而活的一个标志。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亚伯拉罕被称义不是因为行了什么宗教的礼仪。第九节，所以说这样看来，这福音是单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那些未受割礼？因为我们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他的义，是怎么算的？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还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不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到第十节，所以他就用例子来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在神面前被称为义，神说我跟你有约，我给你有永远的恩典，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吗？不是，在他受割礼以后，在他受割礼之前十四年，99岁才告诉他行割礼，85岁的时候就因信称义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得救跟礼仪，宗教的礼仪无关。那你说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也不行割礼，现在我们也不守律法了。这个礼仪跟我们新约的礼仪里面的受洗很相似。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误会，因为我们受了一个洗礼，我们就是得救了。很多人你问他有没有得救，我哪年哪月受洗，其实他们不了解，这个洗礼并不是我们得救的标志。这个洗礼是什么？是说我们已经信了神了，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属于神了，在世人的面前一个宣告，一个印记，在神的面前我跟世人说我今天属于神，在魔鬼的面前我宣告我今天已经完全属于神。所以我们今天受洗礼并不能够使人得救，所以宗教的仪式不保证 不保证你是一个得救的人，但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一定会受洗，但是很多受了洗的人他并没有得救，了解吗？你要真正的信，是信心使我们得救，不是洗礼使我们得救。我们看马可福音十六章，真正使我们得救的是信，但是你信了你就要受洗。在七十四面，新约七十四面，这里马可也说同样的，他说主耶稣要他们到处去传，普天下去传福音，这神主耶稣给他们的大使命。十六章十六节，马可十六章十六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信在先，洗在后，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然后下面一句，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免于定罪的是什么人？不信。所以你得救不得救就在乎你信不信神的话。今天我们得救的一个方式完全就是我们对主耶稣的一个信靠，救恩是他成就的，你相信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不堪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被定罪了。我们今天假如今天没有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你知不知道你今天你的灵已经是死的，你跟神是隔绝的。所有没有得救的人，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保罗说，你们原本都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叫你们活过来，耶稣叫你们活过来。所以没有信的人今天灵里面都是跟神隔绝的。我们自己回忆一下嘛，我们没有信主之前那觉得自己好得不得了，觉得自己不需要神，我看到那些基督徒还觉得他们笨没有才干，所以 要靠一个拐杖来过日子，殊不知自己完全在黑暗里，眼睛也瞎了，心也没有打开，跟圣灵完全隔绝，不知道。所以你假如没有信耶稣，圣灵没有进到你的心里，没有光照你，你根本看不见。你受洗你可以信洗十次也没用。我家里面第一个受洗的是谁？是我的大哥，我哥哥，他那时候在医学院读书，在水源地医学院，有个人给传福音，就说啊，主要来了，你们假如不信耶稣啊，你们就都要将来都要下地狱啊。他一听要下地狱，看到其他人要受洗，大家都跳到水源地去就是受个洗。但是有没有得救？没有，完全没有得救。到了我信了主以后，他觉得很惊奇，哎，怎么他信了有那么大的改变。一直他都以为受洗就是得救了，都没有生命。我知道他没有生命，到他最后生病了以后，我特别坐飞机到他那里去，跟他花了一个早晨跟他谈救恩的事，他重新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然后才真正的经历到神的爱。所以是信不是礼仪。所以第这里到十二节他就说，亚伯拉罕他是受隔离的时候之前被称义的吗？不是的，不是在受隔离的时候，乃是在未受隔离的时候，并且他受了隔离，并且他受了隔离的记号，做他未受隔离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隔离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所以受隔离只不过是在没有受隔离之前真正相信的一个印记。所以我们今天假如要受洗， 是我们要有把握已经真正的信了，已经悔改了，已经得到生命了，下面他还要再解释。所以保罗用不同的各方面来解释什么叫做信，什么叫做为什么时候要受洗，洗礼的意思是什么，在罗马书第六章更清楚地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得救是宗教的仪式。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他是所有信心之父，他是犹太人的信心之父，也是外邦人信心之父。他是还没有受割礼之先已经得救了，因为他相信神的话，以信为本的亚伯拉罕信神，是因为他信神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所以我们今天要成为像亚伯拉罕一样的，像他一样的对神有信心的人，我们在属灵上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也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他子孙很多，因为亚伯拉罕有那样的对神的话语的信心。所以我们今天也要跟亚伯拉罕一样的对神的话有同样的信心，我们也成为他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成为神的儿女。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五节，保罗就特别跟加拉太的那些犹太人糊里糊涂的，他们对救恩搞不清楚，他们觉得信耶稣是好，还是要受个隔离。所以保罗就让他们知道，你得救，你得到神的生命，你得到圣灵，不是因为你的行为，乃是因为你的信。第五节，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你们到底得救得到神的生命，到底是信了福音呢，还是因为你们行了律法的条文呢？第六节，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你要像亚伯拉罕信神讲的话，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所以我们看到人得救是因着信神的话，信耶稣。你是犹太人也好，你对律法清楚得很好，你对律法的条文遵行得也很好，并不等于你就是一个得救的人，也等于今天一样，你的爸爸妈妈是基督徒，你的祖父祖母，祖父是牧师或者说长老，并不等于你就是真犹太人，就是得救的人。因为这些肉体上的遗传都没有用，只有你的内心对神诚实的信心。我们来再回去看一下罗马书第二章。所以不要因为你是亚伯拉罕的肉体的后裔，或者因为你是基督徒的领袖的后裔，你就一定得救。二十八节，罗马书第二章二十八节。所以人得救不是因为你的遗传，也不是因为遵行律法，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一看上去就是犹太人啊，或者一看上去你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不是真犹太人。 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你在外面遵循一个隔离，你外面受个洗也不是真隔离，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隔离，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一个真犹太人不是你的遗传，外面看上去像个犹太人，或者你外面遵守一些条文，乃是你里面的。你里面有没有圣灵？圣灵在你的里面，你就因信而得的圣灵，这是真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得救跟宗教的礼仪无关，特别是外面所做的这一切。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你看他用各个层面告诉我们，得救就是信，这个对象就是信我这位救主。你对救主有多少的认识？你能够从心里面真的相信那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为着你的罪吗？你相不相信你自己有罪？这个是我们得救的关键。有没有问题？还是清楚了？所以我们以后千万不要人家问你有没有得救，哎，我是三代的基督徒，千万不要那么讲。三代也好，十代也好，与你无关。得救是个人的事。有人说神只有儿女没有孙子，所以你爸爸妈妈是基督徒并不等于你是基督徒，我们要个人跟神发生关系。